好，让我们一同的起立 ，Please stand up。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出今天的讲到的今天的经文哈，是在诗篇139篇1-18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你们读双数。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真实形象是我不能知道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宿夜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能不在。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Let's pray。 圣父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也愿主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 Please be seated。 好，当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每一个主日在 Renton 教会呢，都是用诗篇的形式讲道的时候，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读这段的诗篇是最有意义的，就是用起印的方式。其实诗篇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或包括我们信徒来说，都知道每一篇诗篇都可以唱出来的，所以就是一唱一和，一唱一和。所以当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就是一种彼此的呼应，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所以今天的诗篇呢，139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一定不熟，不会陌生，因为有首诗歌等会我们在差遣的时候会唱，就是展开清晨的翅膀。这首诗歌其实就是根据这139篇这里面的经文所写的哈。那这篇的诗篇呢，我们当然应该都会了解，其实是一首智慧诗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旧约人物。他也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牧羊人，他也是一位战士，他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是一位儿子，也是一位丈夫。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是大卫写的哈，大卫所写的这篇的诗篇。所以你会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的18节。那么这18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是分成三部分啊。就如果你要把它除成18除以3，就等于多少？我本来想考那些年轻人哈，结果你们这些爸爸妈妈很着急的回答6，又怕他们开小差，所以18除以3等于多少 ？add 5。OK， 很好啊，没有开小差哈。OK， 六节，也就是三大部分哈。所以第一大部分呢是1-6节，是讲什么呢？我们如果留意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讲到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什么说他是无所不知？他说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神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一开始就这么说哈，然后说无论 你看你们现在坐着，我站着，或者是呢我们起来行走的，或者是睡觉的，他都知道，他都细察，他都深知。哇，甚至连我们要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你们还没开始说的话，心里面想的要说的话，他都知道。所以就是整个六节经文里面是讲到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那么在这个无所不知上帝里面呢， 我特别想要跟你们分享，在这六节里面呢，就是一个单词叫认识。啊，今天像我们有机会认识了谁？维尼和 Scott 这位新来的哈，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说嘛，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所以他们要介绍他自己的名字，这叫认识，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文，你们知道认识是什么意思吗？它的原文啊，所以我们都没有读过希伯来文哈，但是从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这个认识跟我们现在说的哎，我认识了王牧师，或者说我认识一群，是不一样的理解。好，我就举个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说，当亚当认识夏娃的时候，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就是用了这个认识。所以你觉得这个认识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哈？啊，他们的关系很亲密，所以他们认识他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就像我跟王牧师不只是了解认识，我们认识的时候就生了汤米和佳音，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很深的一种了解。所以真的要再举后下面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当上月认识杨洋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就生一个上帝给你们的一个儿子或者女儿，一个好字，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就清楚了哈，洋洋开心的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认识是不是普通的认识，是一种很深的一种关系上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他说耶和华神是鉴察我认识我的时候，是那种什么，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其实整篇的诗篇，我想鼓励你们，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你重新检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重新回想你跟神之间关系哈。所以当我们说到神认识我们的时候呢，是一个很亲很亲的一种关系哈。所以当第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六节里面呢，都是一种很真实的人生，就是你坐着，你起来，你躺卧，你行路，你所说的一切话，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什么真实的人生。确实我们能够坐着，我们可以站着，我们可以行着，我们可以躺着，可以说话，对不对？可是接下来呢，到七到十二节这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六的哈，就 每六节一部分嘛。第二个六节里面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可是在这六节里面呢，你又会看见很特别的，这六节就不像是真实的人生，是一种比较虚幻的人生，就像他们打游戏一样的，是不是啊？艾德沃，你们打游戏是不是可以飞呀？是不是啊？可以上天下海，可以怎么样去到你想要去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到那个空间，是一种虚拟的一个人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他会看到，就是说他要去上到天上，下到阴间，甚至去到飞到有翅膀飞到海极去居住啊，那是很虚拟的一个状况。可是我想这你我不是想讲到底你的人生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我想讲的说，对你而言，在这六节经文里面，你觉得人为什么要逃，为什么要躲，为什么要避，他做了什么事情使人要逃要躲要避？如果今天我问王牧师，你为什么要逃？
我欠了账
做了坏事，对，就是我们有罪，我们有罪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想逃什么？想逃避上帝他那个公义，想逃避上帝那个光明，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什么，哪怕是隐而未现的罪，你或者在最终享乐的那种的罪，你都想要逃。比如说你可能做了一些像说的不好的事情，无论是对神对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你想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都想躲避上帝，这是一种情况，我们会逃。第二种逃呢， 第二种避或者第二种躲呢？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突然间出现一个大的危机，比如说失业了， mortgage 付不出来了，比如说婚姻失败了，又比如说疾病临到了，又比如说最亲爱的家人离世了，又或者是你最爱的孩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所以你知道吗，突发而来的这种苦难临到的时候，我昨天还收到一个姐妹说，牧师啊，你知道吗，六年了，整整六年了，她说我的父亲离开我六年了，这那种不舍仍然还在。所以她说我只能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你会看见当苦难临到人生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逃避。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上帝啊，你在哪里？你怎么都不在我的苦难当中？你怎么都不来帮助我？我们都不想见上帝了，你知道吧？就会躲。上帝都不帮助我，他帮助所有的人就不帮助我。所以呢，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就躲开了，我就逃避了。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躲、会逃、会避。第三种呢？第三种情况，我想到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什么时候你会逃、会躲、会避？就是你与人之间有裂缝的时候，或者你与人神之间有裂缝的时候。刚才说的其实跟神都有关哈，但是最明显的我们会避开，就是因为我们跟人有裂缝。很明显，你又看到教会里面这十几年来，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真的常常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裂缝。我如果对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我不喜欢，或者是因为他对我的孩子不好，或者是我跟他相处好像觉得好像不同频的时候，我就不想来这个教会，我就不想见到他了，我就不愿意再来面对了。你看现在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这种的裂缝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逃，也会想躲，也会想避，就好像我们进到了一个黑暗当中。所以经文里面说，当我们当诗人他说我要往哪里去躲避神你的灵，我要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的时候，我就算升到天上，我就算下到阴间，我就算飞到海极去，结果呢我甚至我想躲到一个黑暗里面去的时候，我想用黑暗来遮蔽我的时候，结果呢，你都在那里，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我们第二部分讲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 everywhere 都在哈，神都在那里。神即使在黑暗里面，在亮光里面、光明当中，他都看都是一样，他都在掌权，他都仍然在我们各样的层面上，他要来引导我们，他要来扶持我们，他要来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在最当中我们要躲避神的时候，神说我要赦免你，我的爱仍然临格在你的身上。当我们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去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神说我在你的苦难当中，我没有离开你。即使就像我刚刚跟那个姐妹说，即使你父亲已经离开你六年了，但是在这六年里面神都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你们的家人。所以看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仍然有神的同在、神的脚印，因为神要引导你。就算是在裂缝当中、人与人间的关系的破裂里面，神都仍然在这个地方鼓励我们要站在破口当中为他们祷告。所以神的手一直都没有离开。所以这是在诗人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也许我们人生会面对各样的境况，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罪，还是苦难，还是这种的裂痕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必要去逃。就算你想逃也逃不到哪里，神都在那里。就好像比如说你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夫妇之间最容易吵的是什么时候？在哪个时候会最容易吵架？哈，开车的时候，对不对？开着说，我说走这你说走那，最容易吵的时候，神在那，别忘了神就在你们的驾驶位置。好，要么呢还有什么时候？ 在厨房的时候会不会吵？我说要放盐，你说要放糖，我说要多加一些油，你说少用一些不健康的油，这个时候也会吵，对不对？我喜欢吃素的，你喜欢吃荤的，有时候会吵。还有在什么地方？很多地方，我跟你说，只要任何的地方，你不要忘了，神都在你们当中。当你想到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学习，学习什么？忍耐，学习包容，好不好？啊，这是第二个，因为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那么除了前面说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后面六节呢？神是无所什么？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是 powerful 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生命的被造是很奇妙的，因为接着后面六节就讲到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就覆庇我，然后呢，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而且神在暗中造我。我不知道你们对生命，汤米已经放了 这个图片，你们对这个小 baby 的这种生命的出现是不是觉得很奇妙啊？也许我不是科学家，我也不是医学家，但是我是位母亲，我知道当我在怀孕的时候，我腹中的这个生命跟我息息相关，连在一块，我开心他也开心，我吃肥肉，其实我最不喜欢吃肥肉，但是 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喜欢吃肥肉，所以他我吃肥肉的时候他也很开心。你会发现受造的那种奇妙，因为是母亲跟孩子透过那个脐带连接在一起。生命真的很奇妙，我最近就听了一个见证，让我更感到上帝的可畏，上帝的无所不能。有一对夫妻，他不是在我们教会的，我当我举的例子通常不是在我们教会的。有一对夫妻呢，他们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他们一直很想要孩子，但是呢很可惜，一次两次三次孩子都没保住，就怀上了就没有了，怀上就没有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已经年纪大，然后又很真的很想要孩子，所以现在的科技也那么 发达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想着说祷告上帝给他们有平安，于是呢他们就去做了这个试管婴儿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哈。结果呢好几个受精卵，最后只有一个成活了，就一个活了，而且很清楚是一个儿子，很高兴，对不对？那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终于有一个成活的受精卵是一个儿子，所以呢他们很开心，就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孩子放在他的腹中，对吧？但是上帝的创造就是这么伟大，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在人看来不能的事情，很难的事情，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他们有了这个存活的这个儿子的这个受精卵的时候呢，原本是应该这个会继续的让他在子宫里面，对不对，孕育，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张大口合不上笼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就是让他们在那个月就怀上了，又怀上了，而且很健康，很健康，很平安的孕育到生产，是一个女儿，就在感恩节那天，去年的感恩节出生了，健康活泼的女儿，非常可爱的一个宝宝。结果这个是他们自己孕育的，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可是那个人工的还在那里等着他们要做他们的儿子。上帝很奇妙，对吧？本来这个是哥哥的，对不对？结果上帝却把这个妹妹变成了姐姐，让他们自己自然怀孕，自然生产一个健康的女儿。上帝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哈利路亚，神你是信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使这个生命，你创造的这生命是何等的可畏，每个生命都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的确是。 可是当我读到经文的最后一节的时候，说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了生命，让我们知道神他的奇妙，可是他的意念却是什么？何其的多，多到好像海边的沙一样的那么多，甚至我们睡醒的时候他仍与我们同在。我听到一个更感动我的见证，就是这节的经文，所以我今天也很想跟你们分享。这是香港一位非常有名的博士，叫温伟耀博士，也是一位牧师，他讲的见证。大家如果知道他的一些见证经历的话，应该都会知道他是我们常常说的香港或是东方的约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人生真的是很大的挫折，先是妻子患癌症没多久去世，接着呢，其实在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健康的，可是小女儿却是一个智障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也离世了。当然这位温博士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也是个姐妹，就当他太太过世之后哈，而且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可是呢，为什么说他是东方的约伯？就是他经历很多的痛苦，所以他讲了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在他太太患癌症的时候，癌细胞已经吞噬了他整个脊椎颈部，所以他根本就是已经是医生已经宣布说没有多长时间可以在世上活。而他记得那一天他去到太太的这个病床前，太太很累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他就跟太太说你好好睡一觉吧，明天我会再继续来看你，因为很晚了那时候。他说我有一节经文想跟你分享，刚刚突然间神给我 这节的经文，就是说你睡醒的时候我仍与你同在。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太太点了头，他离开之后这就成了他跟他太太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当他回到家第二天凌晨五点的时候，医生打电话来说他太太已经走了。他就回想说他当时想说太太睡醒的时候他就会在他面前出现，就会还是跟他在一起，但没有想到太太这次醒来的时候却不是跟他在一起，而是谁跟他在一起？上帝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当我想到他讲的这个见证的时候，让我看到说人生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意的。就好像温博士他的太太，他睡醒的时候是有神与他同在，神是他太太永恒的归宿，也是他太太那要去的那永恒的天家在为他预备。同样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生命也是跟神永远连接在一起，无论我们是在地上睡醒，还是有一天当我们睡着的时候神把我们直接接到天上去醒过来，我们都能够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你会看见人生有很多的无常，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事无法控制的，但是却有一位上帝，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全然的知道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而且他所有的问题他都在，所有的困境当中，即使你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也与你同在，他更是那位凡事都能的神。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也许整篇的诗篇里面你没有看到一个字爱这个字，但是我跟你说这整篇的诗篇都充满了上帝 爱我们的名证，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他认识我们。我刚刚说他认识我们，他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他也愿意引导我们，他更愿意带领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去轻忽，觉得神好像是有的时候见到，有时候见不到，有的时候可以重视，有时候可以不重视他，也不要去躲避他。无论你是在罪中也好，还是你在苦难当中也好，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破裂的关系当中也好，你不要去躲避他，你更不要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奇妙。因为你要知道，当你还在母腹当中，神都已经知道你，神都已经定准了你在地上活的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在心念念念，我们立志说我们要来依靠神，我们要来认识他更多。怎么认识他？就是读他的圣经，读他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学习来依靠他？就是要凡事的交托，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学习认识他，并且享受他的慈爱。因为整篇的诗篇都是告诉我们说，神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神，他的慈爱是我们一生所追随的，他的慈爱是一生的环绕我们。就像刚才那首诗歌说，当他的爱环绕我们的时候，是整个包围着我们，是我们一生能够行在他蒙福的道路上。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没有，那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2024年里面，你要与神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是继续享受在他爱的同在的关系里面吗？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诗篇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好叫我们的人生也能够在每一个境况、每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紧紧的依靠你，紧紧的跟随你。因为知道无论我们是睡着还是醒着，我们都永远与你同在。谢谢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你奇妙可畏，是蒋丽萍。